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自传体评书。言归正传，
美国飞机轰炸沈阳的第二天，我们到街头去看热闹。我呀，就来到不远处的时间房，这儿炸的是一塌糊涂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，就是一家日本的株式会社，半拉楼炸没了，火光冲天，那还在救火呢。另外呢，我发现那电线上挂的那是什么东西，后来才弄清楚，是一批大骡子被炸飞了，那半截挂在电线上的，肠子、肚子鲜血往下直流，人们指手画脚都在那看热闹。接下来的传说那就更多了，说什么日本的某某兵工厂被炸了，什么某某厂子被炸了，等等等等等。老百姓脸上不但不紧张，而且传说的时候还面带着笑容，心里头高兴，这就反映了一种民意。因为老百姓啊，恨透了小鬼子了，把他们全炸死才好呢。虽然说自己也担惊受怕，但也高兴。在这时候，我见我父亲的朋友来往频繁，他们有时候不注意，就说什么老蒋啊、老英啊、老美啊、太平洋啊等等等，我不明白是什么意思，大人也不叫我们听。我就记得有人说，这回小日本子可够呛啊，肯定是要玩完了。哎呀，我心里纳闷，小日本鬼子跟谁打仗？这老英老美是谁呀？小日本子真能玩吗？心中升起种种的疑团。由于这种形势下，在沈阳没法待了，三天两头的停业，社会发生了动荡。我父母一商量，干脆离开这个危险之地，咱们呢还回长春吧。正好这个时候，长春开茶社的经理梁富来到了沈阳，接我母亲回长春，双方是一拍即合。据梁富介绍，自从我妈离开富海茶社之后，他请了许多的演员，全不如意，赔了个一塌糊涂，渴望着我母亲回去，他好挣钱。就这样达成协议了。梁父走后不久，我父亲母亲向张泽清、耿文贵、老范三个经理提出来要走。这三个人是恋恋不舍呀，一个是朋友之间处的不错，第二我妈是个摇钱树，这一走了他们挣不着钱了。但是为了长远考虑，还是答应着我们的要求，双方约定将来有机会再重返沈阳。决定一下立刻行动，我们就开始打点行装啊。在正月的时候坐上火车赶奔长春。咱交代明白了，那时候的长春呢叫新京，是伪满洲国的帝都，现在是叫长春呢。咱们呢说长春说惯了，干脆就别说那心经，说那话别扭。我们到了长春了，依然被安排在小五马路原来住过的房间，真是故地重游啊。房间已经粉刷一新，有正房有配房。我随着父母住在正房，我祖母带着我大妹二妹住在下屋。在这时候家庭成员也有了点变化，我那两位可怜的师姐月梅和小梅离开了我们家，原因是飞机频频轰炸，社会动荡不安，我们家觉着压力很大。因为这姑娘啊越来越大了， 万一出点事儿，负不起责任，给他们的家里都通了信。不久，我二师姐小梅先来的人，哎，家里人把她接回河北，落脚地什么地方我不知道。没过多久，我大师姐殷月梅的父亲亲自到沈阳，把我大师姐也接走了。家里冷不丁少了两个劳力，显着真有点力不从心，是手忙脚乱了。好在我大妹妹几岁了，可以自己跑着玩了。我祖母就全心致志地照顾我二妹妹林华。说起我这两位师姐来，我的印象比较深刻。二师姐小梅一直没有音信，可是大师姐呢，音信还不断。她走了之后，曾经给我们家写过回信，向师父师娘问好，可见我大师姐为人憨厚啊，还没忘着师父师娘对她教书的恩情，把挨打受气，哎，那些事儿早就忘了。后来我还听说我大师姐呀，嫁了人了，爱人呢，好像是染坊的一个工人，据说小日子过得还可以。他们生下了一个可爱的女儿。又过了许久，我又得到噩耗。这噩耗是什么呢？听说我大师姐被人给杀了。我们全家人为此十分震惊，因为路途遥远，也不可能去看，光听介绍人介绍经过。似乎我大师姐啊，说完场，她也开始说书了。买卖也行，等到晚上下了班了，往回走，在他家不远有个柴火垛，从柴火垛里窜出一个小伙子来，干什么的不知道，照我大师姐就捅了两刀。后来经人发现，送到医院抢救无效，死去了，得了个悲惨的结局啊。我听着这信儿之后，几天没睡好觉，脑子里老浮现我大师姐那高高的身材，那个憨厚的面孔，受了一辈子气，好容易有了家了，生儿育女了，没想到得了这么个结果。看来人这一生实在是不容易，什么样结果的人都有。再说我二师姐，后来我也见过一面，那是一个偶然的机会。时光到了1987年，我家生活好过了，因为改革开放那么多年了，哎，也攒了不少的钱。我决定啊，买台汽车，结果从天津买了一台夏利牌汽车，雇了个司机。结果呢，没想到这汽车的挡风玻璃被人给砸坏了。那时候买零件还不好买，必须得上天津去换。我带着司机赶赴天津，投奔我一个姑姑，是我奶奶的亲侄女。哎，把这事儿办成了。我姑姑请我吃饭，我们茶余饭后进行长谈。就谈到我大师姐和二师姐头上。我这位姑姑对我说，哎呀，你二师姐小梅啊，跟我住邻居，就是那家。说着她用手一指窗户外的一扇门。啊，我说小梅住在这儿，她说啊，我真想过去去看看去。您说巧不巧，正这时候那扇门开了，有个女人出来倒水。因为头发披散着，挡着半拉脸，我没看清五官，光看了个背影。倒完水，把门关上，他进了屋了。我姑姑就说：“那就是小梅，你要不要过去看一看？”按理说，我真应当过去看一看。我那苦命的二师姐，我非常想念他们，因为人小的时候印象极其深刻。但我又一想， 分别几十年了，有什么可谈的呢？我就问我姑姑，我二师姐的日子过得怎么样？哎，我姑姑说不怎么样，两口子经常拌嘴干仗，日子过得也马马虎虎。我就知道这些情况了。后来我急着回家，开着车回到鞍山了。虽然事情过去了，到了家了，我有点后悔，近在咫尺，我为什么就不去看看我二师姐呢？有多少话要倾诉啊，起码见一面也是好的。他老到什么程度了？哎呀，我深怪我自己无情啊，到了现在我还有点后悔。我二师姐是否现在还在人世，是否还住在天津，因为没有什么联系就不得而知了。咱们还翻回头来说我们家的事儿。到了长春之后，一切都安排好了，我母亲又开始说书。哎，咱们老调重弹，还是那句话，鼓槌一响，黄金万两。别看飞机不断的轰炸，生活还要照样的过。一阵风刮过去了，一切正常。做买卖的还得开买卖，开饭馆的还得开饭馆，生活总是要过的。长春呢，跟沈阳有点不一样。在沈阳的时候，吃白面大米属于经济饭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这长春呢，对这方面要求的比较松，我们照样吃的是大米白面，也没有人管。一切安定下来了，又落到我身上了，得抓紧时间上学呀，不能耽误孩子的学习。我随着家庭的流浪，竟是断断续续的上学了，很难坐下来完成一个学期。我记得有一天，父母在富海茶社说完书了，在那茶社屋里的闲谈，正好进来一个女人，矮矮的个子，又粗又胖，齐耳根的短发，最显眼的是一脸大麻子。他们家是开酱园子的，紧挨着富海茶社，她是酱园子的小姐。正好是小学老师，在长通路小学上班。他一来，正好谈到我上学的事儿。这位麻子老师说话了：“行啊，我这小兄弟就上我们长通路小学吧。我是2年6班的班主任，叫他进我们班吧。”哎呀，太好了，太好！我父亲是千恩万谢呀。对这位刘老师非常的尊重，给他家也买了不少的礼物。没过几天，我又开始上学了。长通路小学地段不错，没有楼房，都是一溜一溜的平房，但是建筑的挺好。我的2年6班也是一所平房。等刘老师把我领进教室一看呢，我就一愣。愣什么呢？男女同班。我在沈阳读书的时候，一律都是男孩子，没有女孩子。沈阳主张男女分校，女子上女子小学、女子中学。长春则不然，男女混班，一溜女同学，一溜男同学。两张桌都挨着。刘老师啊，因为跟我家关系不错嘛，特为给我留了个好座位，我的身旁就坐着一位女同学。老师向大家介绍：“同学们，我们班又多了一个新同学，叫单传忠，大家多多照顾他啊。”大家一阵热烈鼓掌。我现在大了，也不那么害臊了，笑着给大家鞠了个躬，给老师鞠了个躬，然后放下书包开始就坐。身旁坐着个女孩， 我觉着不好意思，手脚都没地方放。但是我就发现我身旁这个女孩子长得实在是挺好，衣着打扮也高人一等，气质非常高雅，对人也非常随和。过了几天我才知道她姓魏，叫魏雅珍。有时候因为我是插班生，很多的功课感觉到陌生，他就帮着我学习，指点我国文学的哪一课了，老师讲的哪儿了，日语学的哪儿了，讲的哪儿了，经常给我帮忙，我对他十分有好感。我那年呢大概十岁了，朦朦胧胧的也懂得什么叫喜爱，什么叫厌恶。我就感觉到这姓魏的同学呀，怎么那么好呢？不但长得好看，性格那么温柔，我这心里热乎乎的，每天上学呀，都感觉到有奔头，挨着魏雅珍学习就有干劲儿。有几次魏雅珍生病了没上学，我旁边的座位空着，我就感觉到我这心里头也是空空的啊，不知道什么原因。等魏雅珍病好了，开始复课了，哎，我心里头又热乎乎的。现在总结一下，可能是朦胧的爱情吧，哎，谈不到情字，反正朦朦胧胧的一种爱吧。那会儿就懂得事儿了。说起我们这位刘老师来，不是个东西，这刘大麻子翻脸无情。因为那个时候啊，学国文我不错，其他的功课都跟得上，唯独日语是最差劲。我烦日本鬼子，我恨日本鬼子，一学日语我就有反感，无论老师怎么讲我也听不进去，我也记不住。但那会儿日语是主课呀，日语要不好你就不是个好学生了，所以我充其量当时是个中等的学生。有一次刘大麻子给我们上课，开始提问，头一天讲的是日语瞎子摸大象，第二天他就提问我，我根本就没听，所以什么也记不住，当时是哑口无言，老师怎么问我我怎么答不上来。魏雅珍坐在我旁边，小声的给我提示。哎呀，我那阵光紧张了，什么也没听见，结果提示了几句也白搭了。后来老师又提问其他的三个男同学，也没答上来。刘大麻子翻脸了，你出来，把我们四个男同学叫出来座位，站在讲台的旁边，训斥完了让我们跪下。光跪下还不行，那桌子盖都是活的，一人一个小桌，让我们顶着桌子盖。哎呀，这组羞臊简直是无地自容啊。老师照样授课，我们四个就在那跪着，好不容易盼着下课的铃声响了，老师夹着本往外就走。魏雅珍带头向老师求情，说现在下课了，别让他们跪着了，老师你就高抬贵手让他们站起来了。刘大麻子回头看了我们一眼，稍微愣了一下，后来答应了，起来吧，下次还提问你们，再答不上来就打你们的手板。我们四个人这才站起来，至今回忆起来那个丢人现眼镜儿就甭提了，恨不能有个地缝都钻进去。可打那之后呢，我对日语也多少用点心了，要不就怕刘大麻子提问呢。当时学校啊还实行着一种勤劳奉仕，说穿了也不光是我们学校，各机关厂矿单位都是一样，所谓勤劳奉仕就是干干活不给钱。比方说下班了不让你回家， 放学了不准你回家，干什么呢？得去劳动，什么扫马路啊、栽花啊、捡废纸啊、打扫卫生啊、打扫学校的环境，净干一些苦力的活。我这个人呢，又熊又不老实，干着干着我就烦了，跟我两个较好的同学我们一商量，我说咱呢走吧，干这玩意儿干什么，范老师也没在跟前，咱去玩去吧。于是我们三个人开小差了，我带着那两个同学看小人书去了。结果第二天刘大麻子就知道了，他倒是没罚我，他把这个事儿告诉我父亲母亲了。哎呦，我父亲一听我逃学，他也不知道什么叫勤劳奉事，冲冲大怒，结果又揍了我一顿。打那之后我更恨这刘大麻子了，我心说你真是个六亲不认的货呀，你管我妈叫大姑，管我父亲叫姑父，我们家给你送了那么多的礼物，你还这么罚我，还告我的状，对他是一点好感也没有。另外这刘大麻子别出心裁，什么事儿呢？那时候啊，上课比较繁重，每天要上六节课，上午四节吃完午饭，下午还有两节课才能回家，所以中午饭必须在学校吃，学校里没有食堂，都是家里带饭。刘大麻子当时宣布，你们明天开始带饭啊，中午就坐在教室吃，我陪着你们在一起吃。我回到家了呀，心说在同学面前吃午饭，我得吃好点儿，我得显摆显摆。我让我祖母啊用鸡蛋给我炒的大米饭，我还偷了一条熏鸡的鸡腿，第二天到学校好去显摆。